好，我们一起来做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越来越温暖的天气，也给我们借着这个美丽的大自然提醒我们，你是那位按照自己的荣耀来创造世界诸天与人的造物主。我们感谢你主，尽管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轻看自己，可是你对我们生命的宣告却让我们更加能够被激励去按照你的心意而活。主，求你也是今天祝福我们以下短暂的主日学时间，启发我们的心灵，主开启我们的思想，主叫我们用智性、悟性和灵命一同来敬拜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上一次我们停在了那个马太福音第19章，论圣经里面讲的关于结婚、离婚与单身的问题，对不对？大家还有印象吧？今天我想稍微就是往回倒一下，我想到18章里面，今天我们要看18章里面，其实一个更大的话题，论到就是教会的纪律，或者说教会的惩戒。对，我不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们曾经有没有去讨论过这个话题，或者在神州教会的那个会员的章程里面，有没有这样一条或这个内容这一块？提到纪律这个词，可能很多的基督徒会觉得有一点复杂的感情，对不对？其实从广义来说，教会的纪律就是指教会的督促、教会的牧养、教会的劝诫，对吗？纪律不只是一个负面的词，纪律甚至是可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一个积极的词。在《威敏信条》里面，他说教会的纪律就是教会所做的一切旨在帮助成员追求圣洁与罪征战的行动，讲道、教导、祷告、共同的敬拜、互相监督的关系以及牧者、长老的监督和牧养，都是教会纪律的一个表现。我知道在汉语的这个语境里面，一听到纪律或者一提到 discipline， 一提到惩戒的时候，都好像是到了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对吗？只是最后一个步骤了，需要惩戒，需要 discipline， 对不对？就像父母管教小孩子一样的。但是其实你想想看，这个词赋予了更大的含义，对吗？甚至课堂内的东西，那也是一种 discipline。从狭义来讲，教会的纪律是指那些纠正肢体生活当中罪的行为，甚至包括那些严重而且不愿意悔改的罪行，而最终不得不将教会的某个成员除名或者终止他参与主的圣餐，对吧？在教会的实际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对于这个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停在这边一些，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讲的话，下一次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很多人会问说，圣经当中什么时候给教会这样的权利，说要去执行教会纪律，对吧？新约圣经当中有很多，新约圣经，比如说待会我们要看的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哥林多前书5章1到13节，这是两段今天我们重点要看的经文。新约当中命令教会要对信徒采取一种负责而且严谨的守望态度。而且新约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处提到说要追求圣经和彼此在信心当中建造的经文。对，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这上面有写出来。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这是耶稣讲的教导之一。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段经文大家应该本身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其实他所描绘的这个是什么？就是讲到在肢体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处理罪的问题，对不对？哎，这段经文很现实，它描绘了一个4步的一个步骤，我们具体该怎么办？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带着很多督责的一个书信，他说：“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对，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心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列举了很多哥林多教会所遇到的问题，对吗？可中间他比较强调的有一个具体的人，还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在这个第五章里面，在这个第五章里面被提到了，是吗？就是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并且教会在这件事上面没有作为。于是保罗说得很直白，你要记得，这是一份公开的教牧书信。当这个教会接到这个教牧书信的时候，这不再是一个 private issue， 对吗？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保罗说，连这样的事情连外邦人中间也没有，可是你们呢，仍然自高自大，不把这样的人从你们的中间赶出去。他用这样强烈的字眼，他指责教会为什么没有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对吗？这是一个教会纪律的方式，就是好像开除人，对，逐出教会的这个例子。最后他甚至用了这样很强烈的字眼，他说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身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以至于他的灵魂在末世的时候也许可以得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牧师这样为自己的会友祷告，说主啊，从今天往后我们把这个人的肉体交在这个世界和撒旦的权下，求你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末世的时候可以得救。可能很少有牧者今天敢用这样的语言来祷告，甚至敢用这样的方式来执行教会的纪律，对不对？可是我想要通过这两个经文，首先来告诉大家，圣经当中耶稣是赋予教会权柄来做执行纪律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受很多这种后现代的思想的影响，对吗？觉得教会是一个自愿加入的一个组织，对不对？所以你凭什么要可以有权利对我这样，对吗？要更有时候我们拿神出来做一个挡箭牌，对吗？觉得上帝是这样的宽容和饶恕，可是为什么教会反而不是这个样子，对吗？觉得你对我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约束力，对吗？我也不在你的权柄之下，这个地方要是走的话也是我自己要选择走，而你没有权利告诉我我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对。那在美国，基本上美国的教会里面每年都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会有因为被 discipline 被教会执行纪律而后来告这个教会，对吗？把教会拉入到一个就用法律的方式拉到一个泥潭里面。因此在美国这边，就执行教会纪律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以至于很多教会就变成了像一个叫什么我的那个汉语现在好糟糕啊，就是大家都很自愿的，对吗？你爱来不来，就是自愿的一个组织，没关系，你来就好了，对啊。甚至很多在教会里面，这个肢体生活的方式是非常松散的，大家只是主日的时候出现在教堂里面，那很正常。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教会里面，大家都彼此叫不出来名字了，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对，更不用说我了解他到一个地步，甚至我可以在某些地方去监督他、鼓励他和牧养他。中间的一个会友在闹离婚，另外一个人有很严重的婚外情不悔改的情况，他每周出现在教会里面没人知道，更不用说牧师会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知道教会从何谈起去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对不对？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这是第一点，新约当中赋予教会这个权柄去执行教会的纪律，这个是教会的职责跟使命之一。
我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刚才讲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这里，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就好像是个人关系哈。所以后面这个他这个怎么处理啊，是两个弟兄之间的关系的处理。
嗯哼，
那么这个得罪你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得罪就是说他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说个人的关系竟然一直要麻烦到教会去管，对吧？
对，非常好的问题，大家听到了吗？这个感觉好像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两个肢体啊，有一些彼此之间的嫌隙，对吗？最后竟然会演变成一个教会纪律的问题，对不对？就关键就是看说这个弟兄得罪你是什么范畴，对吗？我相信在这里面所讲的得罪你啊，他不只是说在个人什么冒犯了你，而是讲他同时也得罪了神，这是一个罪的问题呀。Yeah。
我觉得他的这个翻的可能不是那么好，看英文他就写的比较好，他说 if your brother sins against you， 他犯罪了，他对你犯罪，但那个人说得罪你，那得罪人其实说太多了，对，一句话就可以得罪一个人，但是 sin against 你是另外的事，
对，
他真的有犯罪，就是说对他有，
对，我相信这也是这个话的更大的背景，他讲的不是说两个人在言语之间或者只是在生活方式上面有一些小的摩擦，而这个牵涉到是一个罪的问题，对不对？还有没有关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待会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说为什么教会纪律很重要？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他讲到纪律这个词，常常也被那个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管教。对，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员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了，不是儿子了，对吧？他讲到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全备的一个圣经当中的所谓的这个纪律和管教是什么意思，不只是负面的惩罚，而是包含了正面的督责和抚慰。紧接着他说，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忧愁，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对吧？我不需要再太多的解释这段经文，大家都读到这个意思了。管教是带着正面积极的意义的。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十章第三节里面，他还提到说，教会的纪律为什么是教会的核心使命之一？他说，若教会任凭罪恶昭彰和刚愎自负的罪人亵渎上帝的圣约和印记，就会有上帝的震怒公平的临到，为了矫正并得着那犯罪的弟兄，防止他人犯同样的过犯，并除去那能够感染全团的教，维持基督的尊荣与福音的纯正，避免上帝的震怒，教会的惩戒乃是必须的，对吧？他提到了好几个层面，第一个是教义的纯正，福音的纯正，对吧？若是在这个方面教会觉得啊无所谓，对吗？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并没有所谓真正的正统之说，那这是教会在这个执行教会的纪律上面太懈怠了。如果是你不是及时的去指出这个罪，并且去帮助这个弟兄悔改的话，对吧？这个是对这个弟兄的不负责，你没有尽到一个教会应有的职责。同时如果你没有在教会里面去处理这一点点的教，对吗？就会使全团发出来，引到这个震怒会临到这整个教会的上面。对，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些罪行是有蔓延性的，是有传染性的，对吗？你在小孩子中间看得特别明显，对吗？假如一个那种很悖逆的行为不被及时的指正出来并且警告其他人的话，很快的 他们就说啊，可以的，没关系，还可以再试一步，对不对？圣经当中讲到那种教，讲到一小颗种子，对吗？它能够蔓延出来那种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这是教会的职责，执行属灵的纪律是必须的。紧接着我们来看一看，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说，教会执行纪律应该有哪些合理的步骤。你可以打开圣经，翻到刚才我们读的十八章那个十五节那边。首先他说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你，当然我们知道那更大背景，说他有一个罪行或者他没有悔改的，对吗？首先应该怎么样？他特别强调说要是私底下去指证他来，对吧？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吧？如果一个行得正的人，一个谦卑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必须要好像是照顾他的面子一样，对吧？我相信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是带着很多智慧的，对吧？也许有很多人是可以去当众面对别人的指责的，可是圣经当中既然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让我们来明白，一个罪人，你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对吧？这个目标是为了尽可能去挽回这个人，对吧？而不是为了显为自己为义。所以他说第一个步骤是私底下的指证。可是如果这个人不听呢，他会建议怎么样？就是要有稍微更多一点人，两三个人，记住啊，也是私底下的指证，对吗？这个事情没有成为一个公开的事件，对吗？这样的目的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为什么要再找两三个人来？人多力量大吗？或者请一些打手过来？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了有一个更公平的见证，对吗？邀请别人来看我所给你私底下指证是不是公正的，对吗？我有没有歪曲事实？因为我作为一个指证者，我也是个罪人，对不对？我有没有放大自己的义，同样也放大别人的恶，对不对？目的是为了这个。但是他说，如果这个人连这些两三个人仍然不理不睬或者不听从的话，该怎么办？告诉教会，对不对？这里是一个问题了，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告诉教会是指告诉教会的领袖，还是告诉全教会？大家觉得？因为教会是个集体的概念，对吧？在这边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还是告诉全教会。全教会不用告诉，后来就知道了。对吧？说啊，我跟你讲件事啊，你我就让。我讲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造谣或者什么，我只想问你，让这个弟兄姐妹祷告，对吗？你不要告诉其他人啊，我们就私底下为他祷告好了。结果过两三天全教会都知道了，对吧？对，你看我把这两点都列出来了，对吧？不同的教会对这个有不同的理解，很多的教会里面会把这条经文割成两个步骤，是先让教会的领袖可以来介入，教会的长老和牧师。如果是这些长老和牧师在经过这些属灵的判断跟参与的时候，仍然没有结果，仍然没有看到任何悔改和被归正的迹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告诉全教会。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座里面提到说，教会之间彼此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更像是今天社会里面这些所谓的 voluntary groups， 大家因为相同的志向、兴趣、背景自愿加入的一个社会组织，还是一个有盟约关系的肢体关系，对吧？我相信弟兄姐妹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不只是一个像社会里面那种社交组织一样兴趣俱乐部，对吧？而是带着一个盟约关系的。对，我不知道在你们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正式的会员制度，你们是有会友的这个说法的，对不对？在一个慕道友，或在一个只是偶尔出现一两次路过这边来这边出差的一个参与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跟一个教会的会友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这个职责，对不对？在我的教会里面是有的。像在一个新的弟兄姐妹要受洗或者要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有一个有一个介绍，这样教我们没有一个也不算太正式了，就是一个我们教会会员的一个须知，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告白。你知道大家都说，很多人说自己相信圣经，对吧？可是对于圣经的解读有时候甚至是异端的思想。所以我们说不但我们要高举圣经，我们还要把这具体我们高举圣经一些什么稍微具体一点的解释出来，特别针对今天社会文化的一些那些敏感的问题。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你是否能够认同？如果他不能够认同，或者他根本就不同意的话，很抱歉，我们不能够邀请你来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你可以来我们教会作为一个参观者、参与者，可是我们不能跟你有那个盟约的关系。比如有一个人，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觉得上帝也是祝福同性的婚姻的，觉得那也可以是婚姻的一个方式来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真的基督徒，我不能加以判断，我也不敢一定的说，对吧？你将来不得救，可是我至少没有信心说我不能跟你有这种属灵上的相交，因为我旗帜鲜明的在根基上面不同意你的看法，而且我觉得你的立场是跟圣经相违背的。对，我的教会不能够邀请你这样的人，我们的教会不能够邀请你这样的人成为我们团契的一个肢体，对吗？因为肢体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来着，对吗？啊，你说就假装大家很客气很热闹，对，我们都是肢体。如果你是肢体的话，必须你要在价值观核心的圣经信念上面得至少这是一样的，对吗？如果你对圣经这些重大的议题都不是认同的话，你怎么样互为肢体？也只是落在了一个客套的表面上，对吧？所以经过这些东西，比如说有信仰告白、个人得救的见证，包括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具体意味着什么？比如说你的出席率，假如你这个人是个世界飞人，对吧？一年中你一半的时间都在其他地方，你只有一半的时间在这边，而且可能要考虑了，你是不是最合适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还是成为另外一个地方教会的会员，对不对？所以在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在邀有比如说有些人新信主了加入会员，或者有些人从其他教会转会籍过来，我们会读一个会友的盟约，所有的教会的会友会站起来说，因为会员的制度，所谓的这个词不是特别好听，是吧？会员的制度，对吗？其实就是会友之间的盟约，这表示三个方面。首先是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忠心的表白，这是我们称自己是一个教会的原因。我们不是松散的挂着一个教会的头衔在这边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而已。假如我们宣称自己是一个属基督的教会，我们就必须按照圣经当中所赋予教会的那些职责去遵行，包括这些方面，对吧？这是一个教会在神面前的一个宣告，对吧？其次是教会的这些牧者、长老和牧师们对于教会会友的一个宣告，这是神赋予我的职责，要对教会在这些方面提供监督、牧养和职责。其次是教会的会员彼此之间要有个盟约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读那个盟约，然后要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对。然后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这样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盟约的关系的话，你又谈什么说去开除某个人，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人只是很松散的，你知道，爱来不来，觉得教会生活只是你知道可有可无的一部分的内容，甚至教会的纪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说，震撼力，是不是？对，约束力，对，你说 I don't care， 你不让我来，我还不高兴来的，对不对？对，你知道可能会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对不对？信主是我跟耶稣之间单独的事情，对，凭什么教会要进来？你要除了神以外，我谁都不敬畏，或者我谁都不害怕。啊，看起来这个很属灵，对吗？其实这个很要命，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和自大的一个看法，对吧？所以回到这底下来，我们再看到私底下的指证，两三个人公允的见证，教会领袖的介入，告诉全教会。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人仍然不愿意悔改，不能够接受教会的这些督责的话，马太福音怎么说？什么叫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相信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智慧的。当教会说这个很明显就是开除了嘛，对不对？不是说哦，教会就像是天主教所说的一样，教会掌握着天国的钥匙，就是说得救与否的钥匙，有生杀大权，说你不会得救了，你是个受咒诅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而说这位弟兄，根据你现在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我们已经没有信心说你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这不是个最后的论断，说那是在神的手里，神要在他再来的时候向每个人来宣告的。可是作为一个教会被赋予这样判断、牧养和督责的权柄，我们失去了信心，你知道吗？我们对你不再有那样的确据，是吧？这是说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的这个意思。我给大家举个实际的例子，可以帮助你来看一看。这个是个真实的例子。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你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参与一段时间，他也是在众人的眼中被视为一个蛮成熟的弟兄，他教会里面担当很多服事的抉择，甚至他教青少年的主日学。他结婚了，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没有孩子。后来有人发现这个弟兄跟他的妻子的关系有很严重的这个冲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后来有家庭去介入去探访，跟他们了解的时候，那个妻子才告诉他说他丈夫有婚外情。那这个时候教会里没有人知道，只有那对另外介入的那对家庭知道。所以他们按照这个好像这样的所讲的建议以后去辅导他，可是发现那个丈夫根本就不愿意跟他们聊，对。所以他们又请了另外的几对夫妻，告诉了他们这个事情，请他们为他祷告，去探访他们，去特别是邀请了那几个跟那个丈夫比较熟的弟兄们去跟他谈，仍然没有太积极的这个效果。后来他们选择告诉了教会的这些长老跟牧师，长老和牧师就是跟他谈，对。这个时候这个弟兄的反应是很恼羞成怒，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行为被更多人知道了，觉得他很没面子，他就更越发的有一些悖逆的这些心理，他甚至开始就是停止，就是都不来教会了，对，然后从家里面也搬出去了，对，没有正式的离婚。可这个时候他告诉周围其他人说，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已经走到尽头了，对，这只是一个我过去做错的一个决定，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爱过他，对，这些年来一直在履行这个义务，对吧？教会的牧师在这个时候因为已经介入了嘛，他会发一份这个代祷信给全教会的人，可是不会提这个人是谁具体的名字。他说在我想要告诉大家，最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对很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面临着很多家庭的挑战，他不会讲具体是什么，请大家可以迫切出于个人隐私的缘故，我们不能告诉你们他们具体的名字和问题，但是请大家为这对夫妻来祷告。 That's it。你知道他甚至他们在这个第四点告诉全教会中间也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你知道，一个是匿名的方式，他们也会把这个邮件发给这两个当事人。就是那个丈夫他非常生气，他看到你知道吗，已经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全教会的会员了，对吗？他打电话给这个牧师，然后后来这段录那个电话被那个录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录音机上面去了。这是我的神学院的一个老师所放给我们听的。这个弟兄他在电话里面说，就是直呼这个牧师的名字，他说你怎么敢这么做，对，你怎么敢就有意这样的去重伤我的名誉，然后让全教会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事情上。他说你小心一点，他说如果你要继续要这样做的话，你最好给自己找一个好点的律师，对，他说如果，他说 if you get me downI will drag you down as well， 对，对，对吧？然后呀，就对啊，牧师甚至说，就让他曾经带过的那个主日学的班都是 teenager 了嘛，对吗？告诉他们说，请你们为他们祷告。这小孩子也很可爱，就鼓励他们给他写信，因为他已经搬就不来教会了嘛，也从家里面搬出去了。这些小孩子就给他写信，托人带给他，对吧？都写什么 Dear Uncle John, we have been praying for you， 什么很多小孩写的很感人的，他都收集下来，对，说你知道曾经你是我们属灵上面的导师和榜样，对吗？我们很难过你现在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 神可以柔软你的心，让你和 Auntie 什么什么重新可以在一起，是吧？对，所以这个时候他牧师和长老们选择向全教会来通报，对，对，然后最后当然这他都没有一些悔改的迹象来着，最后就教会说要公开的有会员的表决，让长老们需要提供这样一个所谓的方案，说当我们已经进行了这些教会必要的辅导和参与的时候，仍然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教会不可以假装它不存在，不闻不问，对。因此长老们会提供一个清楚的建议，说我们要开除这个弟兄，从今以后不再视他为某某教会的正式的会友，虽然我们继续要为他祷告，恳求神能够引领他悔改，但是他已经不再是我们正式的盟约关系里面一员。对，你知道，甚至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牧师告诉我，在他牧师25年的时间里面，大概开除过7个人。对，他们甚至有个仪式的，当然绝大部分那个被惩戒、被开除人不会出席了，你知道，很没面子，对不对？这个仪式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5章里面的，对吗？然后，所有的长老会站在前面，然后手拉手，然后当最后这个会友的表决通过了以后，会为这个人做最后的祷告。对，祷告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哥林多前书》5章最后那节的，说：“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并你的权柄，按照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吩咐，把这个人的肉体交给撒旦，求你败坏他，以至于他的灵魂在末日的时候可以得救。”阿们，然后他们所有人会松开手，象征着与这个人团契关系的终止。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对这种做法，也许本身会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们背后的心意是的，不是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之前，对吗？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弟兄需要帮助的时候去介入，去给他帮助和抚慰。而当他们有过这样具体的辅导的时候，仍然没有的时候，他们需要忠实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这样做。呀，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面，让很多弟兄姐妹也会很 confused， 对不对？大家都住的彼此都很近，甚至有很多人在一起聚会都好多年了，说什么意思？从今以后他不再要看他如外邦人和非利一般，他不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哎，他是被教会逐出教会的，对吗？你看私底下我们甚至都在一个公司上班的，然后家里面都住在一个小区附近，什么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教会给这些弟兄姐妹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他打电话约你出来，或者哎 just hang out， 对吗？假装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你不应该去见他，你不应该给他一种错觉，没关系，就算我们不去一个教会了，我们还是好哥们儿，对吧？我还是一个基督徒。 No， 不要给他这样的错觉，这个惩戒是严肃的，目的是帮助他巴不得早一秒钟可以离开这种心硬和悖逆的状态。但是如果这个人打电话来说，我觉得我很挣扎，对，我觉得我现在快不行了，很内疚感，我想跟你聊一聊，对吗？ Go， 对啊，你需要成为他好的朋友，可是你要明白这中间这种微妙的界限，对吧？那 我自己也亲身的介入过很多好几个这样的情况，要通常人心是很诡诈、很悖逆的。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罪行合理化，对吧？然后，比如说，我知道这样一位弟兄，也是因为婚外情最后离婚的原因，对吧？他知道离婚本身是得罪神的，可是他说：“我不能够再负担继续走下去的这个代价，然后我不幸福，我不快乐。对，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得罪神。”但我知道耶稣的恩典够我用。
我也知道一个故事，这是一对夫妇，他们当然不是中国人，是西方人吧，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这个男的还是一个牧师，那他们的确是觉得他们的婚姻走不下去的，这也是我读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那现在这个牧师他还是牧师，尽管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也，反正我不愿意提名了，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按照圣经是不给离婚的，但是他的确是觉得他们的婚姻之间就是没有那个感情了。
没有，不是，这是一个太太提出离婚，但是他这时候说我离婚，他判了离婚，我有分居很多年，判了离婚以后，他马上说我不做牧师，然后会众都不同意，
但是他现在还是牧师，
现在还是牧师，但是他说回去。
待会我们也许可以稍微考虑一点，就是我刚才好像举了几个例子都跟这个结婚和离婚有关系，但我想让大家知道教会的纪律不只是在这个方面来的。对，我先把我这个例子讲完。对，你知道在我所经历的这个事情里面，那个弟兄说，我知道这是得罪神，可是我知道神会饶恕我的，我在下一个婚姻里面我会更加谨慎，我已经学到那什么吃一堑已经长一智了，在下一个婚姻里面我会认真持守的。对，你知道如果你听到这样的分享 你会怎么办？对，他构不构成被教会成这，他的这个表态属不属于悔改的范畴？
不是悔改。
你知道人心是很诡诈的，对不对？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的需要甚至是最合理化，对不对？所以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教会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在这个不同的这些台阶和不同的这个层面，应该怎么样去执行教会的纪律，对吧？啊，所以你知道，就是一个教会里面总是会有很多这种暗流涌动的事情。如果作为一个牧师、一个牧者，你在教会里面看到都很太平，对吗？大家都很好啊，对吧？说明你自己太嫩了，或者你根本就没有足够了解你所服侍的会众，对吗？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心灵中的罪有什么的话，你知道在一个集体当中有些罪会更加的放大的。对，既然有逐出教会，有没有说这个人后来悔改需要重新被接纳回教会的这个情况？理论上应该也是有的，对不对？相反，正是为了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最后那句话的应许，说我们把他逐出教会，让他明白就是几乎是将来天国审判的一个预尝，就是你知道这个审判，教会对你的审判跟将来天国的审判真的是那个严重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假如你在这个审判的底下有觉悟有悔改，你突然意识到说自己在玩火，这个决定不只是一个什么中性的决定，而是很严重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也许会帮助你在将来那个更大的审判的前面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对不对？所以目的其实也一样的，是为了挽回人。对，我的这位神学院的老师他告诉我，在他的执行的七个这个教会的逐出教会的这个里面，有三个人后来回到教会里面，非常高的比例，甚至有的人中间隔了五年，就包括这个打电话威胁他的弟兄，对，他在大概三年以后回来了。对，对，你知道一般的那种电影里面会有很多这种情节故事吗？一对夫妻陷入到了这种感情的泥潭，婚姻的坟墓里面，对吧？双方只是貌合神离的在一起，同床异梦在一起，后来两个人终于鼓起了勇气，对吗？就是顶着周围人的压力，然后选择离婚，选择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从此过起了幸福的生活。好莱坞电影一般都是这种套路，对不对？那这是谎言来的。在这个弟兄他自己经历到的东西以后，对吧？他以为自己终于就可以寻找到幸福以后，发现他的新的那段关系是个诅咒来的。对，他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自由、那种归属感、那种甜蜜。自己受着身心灵各方面的谴责，罪疚感，对，啊，以至于他很有意思，在课堂里面，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放这段，因为后来是他回到教会里面来，需要对着全会友去做一个见证，说为什么自己是悔改，你知道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跟谦卑，对不对？你要想，这是同一个教会曾经逐出过他的，如果他悔改的话，一般人都会选择去另外一个不认识他的教会，对不对？重新开始，对吧？可是他选择回到以前自己这个教会里面，他当着300多人的面说这三年自己经历过什么，他请求长老的饶恕，曾经他重伤过这些人，甚至打电话勒索过他的牧师，恐吓过他的牧师，对吧？可是他请求会众可以重新接纳他，非常感人的那个仪式， 他们重新去接纳这个弟兄成为教会的一个会员，以他为荣，对吗？然后很多人都是哭的，在那个地方，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教会执行教义的一个案子，对吗？也许在有些情况下你看不到会有这个完整的这个过程，上帝的荣耀可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彰显，可是这仍然是需要教会非常小心认真去处理的，对，特别是在这种强调个人主义，你知道彼此之间的距离感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教会当中也很容易被世俗化，对呀。所以我想最后一点来讨论一下，说什么样构成最后那个说要执行教会纪律的逐出教会那个条件，看大家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是要构成那个逐出教会的这个条件？犯罪不悔改 OK，持续性的悖逆和不悔改，对吗？但是罪是不是也有大小之分呢？对吧？
没。
OK， 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我要让你们每个人表决。 OK，OK， 这个我不知道，我想想看我要讲的是什么。教会当中这些例子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构出来，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好吗？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受洗加入教会信主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一直在参与这个教会。因为他们在这个北美生活，在要想办法求职完成自己的学业，想办法可以留在美国定居。可这个时候妻子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他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特别是在他目前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对，他觉得他 she couldn't afford it， 这是他的原话 she couldn't afford it。 然后教会当中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对，所以这个妻子就选择说要去堕胎。他把这个想法就跟自己一个比较亲近的姐妹分享了，这个姐妹觉得他的想法很严重，想要去劝他，想要去阻止他。于是这个姐妹就去邀请了另外一个更年长的姐妹可以一起过去去跟他谈。这个妻子觉得被冒犯了，因为他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隐私告诉了另外一个人，对吧？所以因此这个谈话就不欢而散，对。后来这个年长的姐妹觉得这个事情不妥，假如她是一个宣称自己是得救悔改的基督徒，而且又是这个教会的会员的话，必须要让教会的领袖知道，尽管这个姐妹自己可能会不愿意。于是她告诉了教会的这些长老和牧师，长老和牧师去跟这个夫妻来谈，告诉她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论断人的教会，觉得这个教会不尊重人的隐私。虽然他们知道堕胎在基督徒的伦理观看来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对吧？可是他们说教会应该更加体恤他们现在的情况，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他们目前还在想尽一些办法能不能怎么样能够找到工作可以留在美国，对。于是这个妻子就仍然他们夫妻俩就决定说不要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打掉，对。有多少人觉得在这个情况下这对夫妻应该受到惩戒的，对，可以举个手吗？让我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这对夫妻不应该，还不到这个所谓最后的惩戒逐出教会的这个情况，可以举个手。 OK， 绝大部分人没有举手。那个我可以问问为什么吗？没有举手的人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是什么。
是不是教会里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这么一个条例，就说是对哪些事情，刚才你主讲的时候，这个坠胎是朋友同乐的事情，除了这两件还缺哪件事情是所有的或大多教会所不可认可的，对这些的，对吧？还对一些呢，大家尽管是一些在教会里面绝对认为是圣经上所不容许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呢，所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的观点就是说。
你的情况是，如果这个教会自己的建制不是很完全，甚至我们都没有告诉这些新加入的会友，这是我们教会在这些问题上立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应该去所谓的去执行比较严重的教会律在这对夫妻上，因为我们之前没跟他们说清楚嘛，对不对？呀，举例你可以说。
寻求解决之道，你越是这样的 negative action， public action， 这个事情越要发生。你可以帮帮他经济情形，如果孩子生下来给别人领养，或就是说你如果说有的时候做事情，你要看你的结果怎么样，你希望你的结果是他不要堕胎，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帮助他。
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面，已经成既成事实了，然后教会才来讨论说我们该怎么办。
啊，他已经堕胎了，开始了。
可能我刚才说的不是很清楚。
Okay.
对，假装 OK，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要让更多人知道，以免教会里面产生争论。还是说我们教会应该来谈这个事情？教会需要在这件事上面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对，这是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有多少人？假如在会友大会上面要求大家来投票的话，你会怎么选择？
我刚开始没有听清，因为我刚开始就觉得好像教会处理的方式有点太急太快。其实因为他刚信主，对于圣经不是说特别明白，再加上他没有懂过这些，而且他关心的是对他的未来，所以说我觉得教会呢，这就是一个门徒造就的过程。所以说就像我同意他刚才说的，那既然是现在是已经成事实了，那基础呢还是因为他们不懂圣经，不太明白神，所以说教会呢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总觉得教会呢还是要拯救他们，首先建立他们的信心，不是说趁这个时候他更糊涂再把他赶出去，还是应该给他有这个教导，真正的让他认识这位真神，他的教导到底是怎样的，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个事情。
好，非常好。对，时间关系我得快一点好吗？第二个，因为贪污受到检举的一个会友，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参与这个教会蛮长的时间，对。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写信，一开始是就是私底下写信的方式告诉一个长老，说他可不可以申请把他过去一年给教会的奉献收回来。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了这个原因，说他其实过去一年在教会里面贪污了一笔钱，对，现在被人检举了，他需要把这笔钱收回来，为了可以填这个窟窿。对，大概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呀。他写信给教会的长老，负责财务这位长老问他可不可以这样，对吗？然后这个长老回信给他说，这不是他个人可以做的一个决定，必须要带到整个长老的会议当中去讨论，也就是说这个弟兄必须要向有勇气告诉所有的长老具体发生什么，然后这个弟兄同意了。对，OK， 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大家不要觉得匪夷所思，这是个真实的例子，但是我把有些细节模糊化了。对，然后这个长老团队经过讨论以后指出了几点怀疑。对，假如这个弟兄真的有悔改的表现的话，他应该的悔改表现是什么？所谓的把教会的奉献要回去，为了要还这笔钱，免得是东窗事发，事态更加严重，这个是不是悔改？
不是。
所以教会的表态跟大家觉得一样，这个不是悔改，相反是更加的遮掩。第二个是出于教会的神学立场的，就是说归入上帝的库里面的钱是属于谁的管理？是属于这个，仍然是主权是这个人的，是教会的还是神的？教会的立场是神的，甚至是教会的长老团队都不能够有权利把这笔钱给任何一个会友的，对吧？所以因此教会做出了一个表态，说我们不能够退你这笔钱，尽管这个会让教会面对到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如果是那个什么廉政部门介入的话，对吗？甚至可能会把教会带到这个事情里面去，而教会愿意 take full liability， 教会愿意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的风险，为了要告诉这个弟兄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对吗？于是跟这个弟兄谈告诉他说悔改是什么。你说你这很诡诈，对不对？你为什么说你去年奉献那笔钱就是从你贪污钱里出来的，而不是从你过去的积蓄里面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对话跟他在一起，可是这弟兄觉得不能接受，觉得教会把他往死里推，不顾及他的软弱。对，所以那一二三都进行过了，只不过没有全教会都知道。这个时候你觉得应该做什么？应该告诉全教会吗？应该逐出教会吗？ OK， 我让你好好想一想时间。最后一个，不要，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个是个假的故事。 OK， 在教会里面有两个彼此长期有间隙不和的姐妹，最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们两个人各自身边有两个小团体，甚至影响到这两个小团体对彼此之间的一些看法。然后教会的师母最先留意到了这个现象，于是把这两个姐妹可以带到一起，让他们之间可以 work out 一些东西，对吗？可是效果不是很好。其中一个姐妹觉得教会的这个牧师和师母偏袒另外一个姐妹，于是对教会整个这个都有苦毒和怨气，对吗？她说，于是就是这个师母邀请了其他几个教会里面的德高望重的姐妹一起去跟这个姐妹单独的辅导，跟她谈，对吧？她愈发的觉得这种情节严重，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整个教会都倾向于另外一个姐妹，对吧？ OK， 这个时候牧师和长老是男性被介入了，彼此这样谈，详细内容我就不说了，对吧？可是这个姐妹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他不能够再待在这个教会里面了，他要求要自己离开这个教会。 OK， 你觉得教会该怎么办？是不是就让他走了就好了？反正他自愿要走嘛，对不对？他走的话事情就没有了嘛，就平息掉了，对不对？还是说教会仍然需要执行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个完整的这个步骤？
应该执行马太福音，应该是
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在这边简单一两句话来总结了。我想通过这三个案例让你来考量什么是真正构成那个最终的开除出教会那个条件。我相信有两点，一点是持续的不悔改，第二个是圣经当中说是罪，这个罪的严重性侵害到了教义的纯正和教会的这个纯正，这两个是惩戒的唯一的标准。对，换句话说，在这三个举到例子里面，如果他们中间有悔改的迹象，尽管这个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他们仍然不会被构成被教会去惩戒的条件来着。这个是我们想要明白的，对吧？你我都会犯罪，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我愿不愿意悔改。而教会所需要敏感的那个教，是刚愎自用把自己合理化的那个教。对，我们就先停在